现在我们不再受律法诅咒。加拉太书第三章一至二十九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投缘的吗？难道果真是投缘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日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是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诅咒的，因为经上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行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诅咒。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诅咒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弟兄们，我却照着人传说的话，虽然是人的文约，肉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增加的。所应许的原是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大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到来，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劝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到来，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啦。加拉太书告诫大家要当心行割礼之人错误的教训。在加拉太教会的圣徒当中，有些人鼓吹行割礼，这些人争辩说要做神的百姓。圣徒即使在信仰耶稣之后，也要在身体上行割礼，但这种信仰完全是错误的。它类似今天基督徒所鼓吹的悔改祈祷之谬误教义。 这种人为的教义误导基督徒罪人相信，即使在信仰耶稣后，也要靠自己的努力清洗他们的罪孽。从加拉太书，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这种律法主义的信仰在神面前是多么荒谬啊！在加拉太的信徒当中，有些人鼓吹在身体上行割礼。加拉太书第三章一至五节写道：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存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使徒保罗深感悲伤，他不斥那声称只要行割礼才能成为神自己百姓的人。使徒保罗反问道：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保罗这么说，是因为那些在身体上行割礼之人亵渎了水和圣灵的真福音。保罗的信仰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耶稣来到世上时，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然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亡中复活，从而一次性完美地拯救了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但是加拉太人确实愚蠢，因为他们传教说要在身体上行割礼才能成为神的百姓。加拉太教会里的许多会员都错误地信仰身体上的割礼，所以使徒保罗即使责备他们的错误，希望他们回心转意。尽管如此，加拉太教会里的许多人仍然相信只要在身体上行割礼，他们就完全能成为神的百姓。接受和信仰身体上的割礼，我们能做神的儿子吗？不能。只有信仰借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来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世主，我们才能成为神的百姓。尽管如此，即使在今天，仍有人声称做悔改的自我祈祷能清洗他们的罪孽，这就相当于在身体上行割礼。今天大多数基督徒相信并争辩说他们做悔改的祈祷能清洗自己的罪孽，它证明这种律法主义的信仰正在现代基督徒中广为流传。今天那些在基督教中鼓吹这种律法主义信仰的人正离神而去，变成撒旦的仆人。因此我们是要知道悔改祈祷的教义在基督教里是极其谬误的。这种谬论认为罪孽可以通过悔改的祈祷得洗。今天这种靠悔改的自我祈祷清洗罪孽的信仰，和早期教会里那种认为只有在身体上行割礼才能成为神百姓的信仰同出一辙。就像使徒保罗时代那些行割礼之人宣扬错误的教训，把许多基督徒引向毁灭一样，今天的假牧师也在传播悔改祈祷的谬误教义，把不计其数的基督徒送下地狱。结果几乎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误解误信，只要他们信仰耶稣为救世主，他们就能通过悔改的自我祈祷清洗自己的个人罪。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清楚地认识，只向主做悔改的祈祷 不意味着他们在祈祷时所有的罪孽都能得头。这种教训是人类自我创造出来的，只是完全违背神的道的谬论。现在，基督徒在信仰耶稣为救世主后，只要犯罪就悔改祈祷，主啊，请饶恕我吧。如果你饶恕我这次，我绝不再犯。他们以为通过几句悔改的话就能清洗自己的罪孽。既然他们没有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认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能解决他们罪孽的问题。他们认为求神饶恕能得赦他们的罪孽。然而，他们在良心上也承认，仅凭几句悔改祈祷的话不能消除他们的罪孽。现在仍在依靠悔改的祈祷清洗他们罪孽的人，必须懂得这个事实，回心转意，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如果向主做悔改的祈祷，就确实能够除去人类的罪孽，那么主没有必要来到世上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从他们的罪孽中拯救罪人。他也没有必要在十字架上死亡。耶稣为什么要接受约翰的洗礼呢？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把我们的罪孽转嫁到他身上，是耶稣受洗担当天下的罪，在十字架上流血，从罪孽中拯救了我们。绝对不是我们自己的祈祷清洗了我们的罪孽。两种信仰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但是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现在都相信他们的罪孽通过悔改的自我祈祷得洗。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信仰生活从悔改的祷告开始，从悔改的祷告结束。他们确信首先只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得救。他们相信后来犯的罪孽通过悔改的祈祷得洗。他们多么可怜啊！他们的每个人都在自欺。他们还根据伦理道德的律法主义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除非他们悔改这种信仰，否则永远不能清洗自己的罪孽。如果做悔改的祈祷能使罪孽得头，那么这意味着我们的拯救并非依靠耶稣，而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工作。由此得出，耶稣的优点与我们的拯救毫无瓜葛。我们不能这么信。相反，那些鼓吹悔改祈祷与在身体上行割礼的人，现在必须认识到，他们实际上白白地放弃了耶稣基督的洗礼及其十字架上的宝血。他们必须抛弃自己错误的信仰。如果他们即使依靠悔改的自我祈祷过信仰生活，他们永远是罪人。为什么呢？因为尽管耶稣基督一次性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拯救了我们，他们却不信水和圣灵福音作为拯救的真理。今天那些误解误信耶稣的基督徒，不是依靠悔改的自我祈祷解决他们罪孽问题吗？悔改祈祷的信徒及其追随者认为，耶稣基督不能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涂抹我们所有的罪孽。这种信仰是错误的。然而，这种认为做悔改的祈祷能得洗自己罪孽的信仰，在今天依然很流行，而极少人能认识到这是一种极其谬误的基督教教义，因为这些悔改祈祷的信徒没有合理的信仰，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信仰是错误的，也不知道他们实际上导致更多的人无法从罪孽中得洗，使他们永远被毁灭。我们的主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涂抹了我们的罪孽，现在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主来到世上把罪人拯救出罪孽，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一次性涂抹了我们的罪孽。 他深入天国并应时再临地球。为什么有人不信这真理的道呢？我们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神赐予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道是正确的拯救方法。我们的主2000多年前降临于世，30岁时受洗，一次性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走下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亡中复活，从而一次性涂抹我们的罪孽。主一次性把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拯救出罪孽，成了我们的真救主。因此，我们的主是完美涂抹我们所有罪孽的真救主，他是公义的判断每个人的正确审判官。因此，很多基督徒现在信仰悔改祈祷的教义，是从人类因果报应概念推断出来的谬论。对于今天那些自称靠悔改的祈祷能从罪孽中得赦的基督徒来说，领受赦罪不是使用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所以这种信仰是错误的。我们主真的以现在进行时涂抹我们的罪孽吗？不，绝对不是这样。主以他的意志用过去时涂抹了天下所有的罪孽。因此，我们信仰这个真理，已经领受罪孽得赦了。我们信仰得头不是靠悔改的祈祷每天一点点完成的，而是主借着他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一次性得头。因此，所有信仰这真理的人都能一次性领受罪孽永远的得赦。因此，我们必须懂得，对于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来说，领受罪孽得赦的赐福已经用现在完成时实现了。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从所有的罪孽中得赦，我们不再有任何罪孽需要赦免。对于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获重生的人来说，通过悔改的自我祈祷得赦他们罪孽的愚蠢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每个人都必须信仰主赐予全人类的水和圣灵的福音，从罪孽中得洗，领受永生。被束缚在谬误教义里的基督徒，靠信仰被称为渐进式拯救的谬论不能重生，即称义、圣化和荣耀的拯救。换句话说，他们受到这样的教育，这样相信，虽然我信仰十字架上的血已从过去所有的罪孽中得救，但因为我现在仍在犯罪，我们的拯救必须通过每天的悔改祈祷逐渐获得。因此，我们行在通往圣化的道路上，我们在死亡时被彻底圣化，实现我们最终荣耀的拯救。所以，如果问你们完全从罪孽中得救了吗？他们语无伦次地回答，我已经从罪孽中得救，现在正在得救，将来也会得救。这话有什么意义吗？如果马上要被淹死的人说，我过去被救过，现在正被救，将来也会被救，那么这个人仍然会被淹死。掩盖一句谎言是要使之更多的谎言。假教义都是相同的，因为如果基督教一旦允许谬论，那么不计其数的谬论就会尾随而入。所以基督教拯救的教义变得如此复杂，掺杂着许多不同类型的拯救。假师父通过称义的拯救、圣化的拯救以及荣耀的拯救解释拯救的概念，好像拯救是逐渐取得似的。实际上，他们不能具体地为拯救下定义，他们只是视之为神的赐福。但是拯救的概念指赦罪，换句话说，拯救是一个被删减的词语，表示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路加福音1章77节，我们罪孽得赦是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领受的吗？还是说我们必须日复一日做悔改的祈祷， 以现在进行时每天领受的呢？我们当然通过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尽管如此，如果今天的基督徒仍然坚持认为信仰耶稣为救世主，他们已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现在正通过悔改的祈祷得救，未来还将继续得救，那么他们拥有的东西是教义的信仰，而不是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即正确的真理信仰。那些相信他们通过悔改的自我祈祷能清洗罪孽的人没有正确的信仰，因此他们始终是罪人，作为罪人活着。让我再次假设，我从某人那里收到一件生日礼物，如果我手里拿着礼物对他说，我将从你这里得到一件生日礼物，那么这个人会认为我发疯了呢。相同的道理也适合拯救，我们的拯救因信一次性完成，因为它是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来的。我们信仰耶稣基督赐予的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领受罪孽得赦，这拯救绝不是通过悔改的自我祈祷不断地领受的。因此人们必须认识到，相信自己的罪孽通过悔改的祈祷得洗是错误的。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已经一次性从罪孽中得救，领受永生。你们必须懂得，这是正确的信仰。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使许多基督徒确信真拯救。我们必须认识到，认为信仰耶稣为我们的救世主，然后做悔改的祈祷能清洗我们的罪孽，这完全没有圣经基础。这种信仰充其量只不过是从人类自己的逻辑中得出的一种律法主义教义。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与通过悔改的祈祷从罪孽中得洗的信仰只有天壤之别。如果有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他能永远领受罪孽得赦，成为无罪的义人。但是如果他想通过悔改的自我祈祷从自己罪孽中得洗，那么他绝不能领受罪孽得赦，却陷入律法主义的信仰。前者的信仰使我们能够在天上获得永生，在他的恩典里侍奉主，后者的信仰只能让我们把生命浪费在领受罪孽得赦的奋斗中，只能被定罪下地狱。因此你们现在应再次检查你们的信仰是建立在水和圣灵的福音上，还是建立在悔改的自我祈祷上，靠自己的力量清洗你们的罪孽。如果你们坚持错误的信仰，认为这悔改的祈祷能够领受罪孽得赦，那么我奉劝你们抛弃这种信仰，而要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应知道和相信，只有水和圣灵的福音才是拯救的正确真理。为把罪人拯救出罪孽，耶稣来到世上，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正如主在死亡时说，成了。他的确做完了所有的事情，并不亏缺任何东西，足以拯救现在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并应许他将再次从天上下来，带走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义人。因为这些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是神的子民，所以主会再临世界带走他们。认为我们靠悔改的祈祷从罪孽中得赦，而不是信仰主为我们实现的拯救，是一种错误的信仰。因此依靠这种信仰，我们绝不能进入主的国。我们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铭记在心。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的基督徒通过悔改的自我祈祷清洗他们的罪孽，我们的信仰是极其错误的。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就和亚伯拉罕有了同样的信仰。我们如何像亚伯拉罕那样得福？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以亚伯拉罕的信仰为例，解释什么是真信仰。 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加拉太书第三章六至九节，保罗在此解释亚伯拉罕受到神的认可，成为真信仰之父，恰恰因为他信仰神告诉他的话。因此那些和亚伯拉罕只有同样信仰的人，因为义而被归入亚伯拉罕之列。你们希望信仰神的道，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吗？那么正如亚伯拉罕信仰神告诉他的话一样，全心全意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吧。信仰神的儿子为我们的救世主，他已经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信仰神所说的水和圣灵福音之道，我们能永生。我希望你们所有人也有亚伯拉罕同样的信仰。亚伯拉罕因信神的道成了神的儿子，我确实希望你们大家效仿他的信仰。那么正如亚伯拉罕因信神的道领受所有赐福一样，你们也将领受一切同样的赐福。你们也应该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从神那里领受罪孽得赦。换句话说，你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主来到世上，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把我们拯救出罪孽。此时此刻，我们信仰神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也成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正如亚伯拉罕信仰神的道被视为义人一样，你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也成了神的子民。神说亚伯拉罕的信仰与现在那些相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的信仰是相同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水和圣灵的福音是真理。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将信仰神真理的福音之道，他们像亚伯拉罕那样受到神的认可，那是因为神已认定有这样信仰的人因信成为义人，从他们所有的罪孽中得救。我们必须牢记圣经里的话，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亚伯拉罕的信仰是哪种信仰？亚伯拉罕和侄子在旧约时代离开自己的国家家庭，以及父辈们在加勒底吾尔的家，前往神指给他的地，进入被应许的地后不久，牧群迅速壮大，财物甚多，所以最后亚伯拉罕的牧人和他的侄儿罗德的牧人在财产问题上发生纠纷。亚伯拉罕认识到他必须从灵性上与他的侄子罗德分离，所以亚伯拉罕对他侄子说，你向右我就向左，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先选，你甚至不承认我是你叔叔。现在你发达了，你希望离我而去，所以请选择吧，你到哪里去呢？你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吧。罗德吃了肥沃的索尔，离开了亚伯拉罕。罗德离开后，神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指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至十五节。神在这里所说的是立约的福音之道，亚伯拉罕将通过耶稣基督得福。信仰神的道，亚伯拉罕的信仰被认可，他成了后来所有信仰水和圣灵福音者的信仰之父。神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看见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他的意思指百姓通过耶稣基督进入属灵的迦南地。耶稣降临于世，把罪人拯救出罪孽，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成为罪人的救世主。所以神说他要把天堂赐给那些信仰借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人。使徒保罗知道这真理要传给外邦人，赐予他们得救。父神预言耶稣基督将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诞生。他说正如亚伯拉罕的信仰受神的认可一样，那些信仰借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人，信仰也会被神认可。所以使徒保罗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九节，因此在这个时代，信仰神的道祭水和圣灵的福音，外邦人也能领受亚伯拉罕曾经领受的同样赐福。亚伯拉罕听到神的道以及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也是我们听到的福音之道。因此说到拯救我们的信仰，绝对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也要领受亚伯拉罕曾经领受的相同的福气，因为他们能领受同样的礼物和报答。现在和以前一样，仍有误信的人。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信仰，原因是犹太基督徒仍专注于自己的想法，认为如果在身体上行割礼，他们就能成为神的百姓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为了解释把人拯救出罪孽的真信仰，保罗首次指出他们的错误信仰。所以使徒保罗再次谈到亚伯拉罕信仰的本质。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仰，就必是信仰神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如果有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他的罪孽便从心里消失，他将成为神自己的百姓。你们在身体上行割礼，能做神的百姓吗？不能。你们只有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才能成为神的百姓。但是那些相信水和圣灵福音为拯救之正确真理的人确实罕见。今天基督徒的信仰恰恰这样迷失了方向，因为人们信仰神的道时，只从字面上或者世俗的观点去解释它。在法兰西宗教变革期间，有位叫做约翰的加尔文先生，后来成了最有影响的新教神学家之一。当他为巴黎大学的校长尼古拉·哥白尼朋友撰写演讲稿支持教会改革时，加尔文的麻烦随之而来，天主教会指责他为异端，他只得流亡到法兰西。流亡中他写过一本被称作基督教要义的书籍，后来又多次经过修订。加尔文在这本书中表达的观点概括为加尔文主义五要点。所谓的加尔文主义五要点是全然败坏，也称作完全无能力和原罪，无条件拣选，有限的守旧，也称作特别的守旧，不可抗制的恩典，圣徒的坚忍，也称作一旦得救仍然得救。这里无条件拣选的教义指有些人注定上天堂，有些人注定下地狱。加尔文的观点也被许多人指责太狭隘，不过他的观点被统一到神学派，尽管他们是谬误的教义。受该学派影响的人在听到水和圣灵福音时认识不到它是真理。后来基督徒根据加尔文的观点开始相信，他们在信仰耶稣后犯的罪必须做悔改的祈祷才能被清洗。圣经说神一次性涂抹了我们的罪孽，但是加尔文争辩说人们即使在出世前就已经被预定了。有些人被预定得救， 有些人被预定受抛弃，这是人为的教义，是根据人本能的理解拼凑在一起的谬论。神真正预定是这样的，天上的父神在耶稣基督里，在水和圣灵的福音里预定我们，他预定这福音的信徒从天下所有的罪孽中得救，做他的百姓。我们必须牢记，真拯救是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得来。圣经说，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是重生的人，是从罪孽中得救的人。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每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那天起就是罪人，注定毕生犯罪，他的罪无法逃脱地狱的惩罚。但是耶稣基督接受像我们这样的人，即那些相信基督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天下所有罪孽的人，作为神的百姓。我们必须在真理的福音里信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世主。但是主说，那些不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理所当然的要被抛下地狱。那么什么是正确的福音？什么是正确的信仰呢？我们的主在圣经里所说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才是真理的福音，才是拯救正确无误的道。谁被神诅咒？让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十至十四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诅咒的，因为经上说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诅咒。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诅咒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上述经文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诅咒的。使徒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诅咒的，因为经上说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诅咒。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同样，使徒雅各也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神在这里明确表示，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诅咒的。律法不会让遵守他的任何人得救，毕竟写在旧约里的神的律法不少于613条，谁能完美的遵守呢？律法的作用是指出我们的罪孽，叫我们认罪，从而把我们引向水和圣灵的福音。那是因为律法是神向每个人颁布的法令，起诉人经过调查起诉疑犯，他们的工作就是指控疑犯是罪犯，律师的工作是在审讯时代理嫌疑犯做辩护。从实质上讲，律法对我们来说就像起诉人，耶稣则是我们的辩护律师。那么让我们更详细的研究耶稣的工作与律法功能之间的关系吧。执行律法工作的人想接受割礼，做亚伯拉罕的后裔，但圣经明确地说，这种人是要被神诅咒的。没有人能靠守律法成为义人。经上写道，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二节。这世上没有人能完美地实践神的律法，因此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世上，受洗斩架我们的罪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诅咒，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拯救我们他的信徒。是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担当天下每个人所有的罪孽，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担当人类所有的诅咒。所以使徒保罗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诅咒的。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在耶稣时代，犹太国处在罗马帝国殖民统治下，罗马律法判处最残暴的罪犯死刑，把他们钉在树上。换句话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刑罚专门针对极恶可憎的罪犯。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被吊在树上呢？那是因为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接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因为耶稣基督受洗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他才死在被诅咒的树上。你和我罪孽深重，耶稣只有被钉死担当我们的诅咒，才能支付我们罪孽的工价。正因耶稣基督借他的洗礼担当了天下的罪孽，他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受洗斩价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为这些罪孽受诅咒。这意味着，正如圣经所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耶稣基督的确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完全拯救了我们，赐予亚伯拉罕同样的福气，现在也赐予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一切的人。正如亚伯拉罕受神的赐福成为信仰之父一样，无论谁信仰这水和圣灵的福音，都能领受这等赐福，成为神的子女。我们因为信仰耶稣基督，神使我们能够领受圣灵的应许。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如果有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他将得到神赐予的圣灵礼物。因此圣灵居住在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者的心里。如果我们心里有圣灵，这意味着我们已经通过圣灵获得了永生。所以神说，一人因信得生。因为神已经把圣灵的礼物赐予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你我现在因为信仰神的道可以永生了。所以如果有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确实在心里领受罪孽得赦，那么他们因信神得生并不困难。水和圣灵的信徒信仰这个真理，能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困难吗？再容易不过啦。弟兄们，我切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尊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的，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时归于虚空。因为陈述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时。但神是凭着应时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先， 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劝到那将来的正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五至二十五节，使徒保罗在这里以日常生活为例说明他的意思。他指出，即使人相互使下的诺言，一旦使下，没有人可以取消或者修改。让我们再看一下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和他侄子卢德在财产问题上起了冲突，亚伯拉罕请卢德选出他想去的地方离开。卢德选择吾尔后便出发了，然后神把亚伯拉罕召到一座高山上，让他看山下的地。神向亚伯拉罕应许，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是神的立约。耶稣基督从亚伯拉罕出生，换句话说，神将差遣耶稣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诞生。神要把赐予亚伯拉罕的同样福气赐予那些信仰耶稣基督的人。神确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完全像他应许的那样实现他的赐福，允许我们信徒上天。现在我们大家信仰耶稣基督，已经像亚伯拉罕那样领受这些赐福。正如神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一样，他已经赐予我们被应许的礼物，正因为我们信仰他的道。但是神把应许的道赐给亚伯拉罕430年后，又把律法赐给了以色列的百姓，这律法也同样赐给了我们。然而靠这律法，我们不能从所有罪孽中得救，因此我们必定被诅咒。但这律法不能废掉神最初的应许。换句话说，自从他应许赐福他们已经过去430年，神才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这律法不能废掉神赐予亚伯拉罕应许和赐福，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应许，是以色列百姓和我们必不可缺的真理。我们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得救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真信仰，是我们罪孽真正得赦的真理。同样，在水和圣灵的福音里获得赦罪的拯救非常容易。让我们阅读加拉太书第三章18至20节，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到来，并且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唯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使徒保罗以若这个词使用施拟的语气，保罗在这里说，若成为神的孩子，继承他的国本乎律法，那么他们不再本乎应许。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忠诚的守法能成为义人，继承神的国，那么这是我们自己的行为，而不是神赐予亚伯拉罕得福的应许。我要把迦南地赐予你及你的后裔。我们罪孽得赦也是靠信仰神的道取得的。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赦罪，也是信仰神的道，即信仰耶稣基督，信仰他应许我们的道。我们在领受罪孽得赦后得到天堂。使徒保罗完全理解旧约，他把耶稣基督和旧约联系在一起。他说，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加拉太书第三章19节，这意味着因为我们犯罪，神才赐予我们律法。换句话说，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知罪，神赐给他们律法是为了叫他们认罪知罪。 律法的赐予不是叫他们靠守法得救，因此律法在被应许的种子到来之前是有效的。那么在神的律法里，谁是被应许的种子呢？正是耶稣基督。神把律法赐予人类，因为他们即使犯罪也认识不到自己的罪。神应许亚伯拉罕因信得救，430年后人类的状态如何呢？人们没有充分了解神，他们也不知罪，因为当时没有律法。所以神显身在摩西跟前说，我是耶和华，是带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首先，你们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其次，你们不可做偶像、鞠躬或者拜偶像，因为我是耶和华。因此，他把律法赐给以色列的百姓，使他们知道神是谁。简言之，神赐予我们律法，是为了叫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重罪人，寻找耶稣基督，找到耶稣基督。所以神用律法约束我们，直到耶稣基督来临。耶稣基督为了我们适时来到世上，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罪孽。因此，如果有人想遵守律法，在神面前做义人，过和善的生活，或在身体上受割礼，那么这种信仰是本乎工作的信仰，即律法主义的信仰。律法主义的信仰在神面前是极端错误的，错误的假想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信实和善虔诚的生活能够得救，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拯救，完全是徒劳的。相反，使徒保罗说，我们靠自己的行为永远不得救，因为我们至死只能犯罪，但是我们有重宝，他和神在一起，我们的重宝是耶稣，他自己是神，他化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救世主。这位重宝不是只为一方调解，他同样为父神和我们调解。正是因为他为双方工作，他成为我们的调解人。这个调解人耶稣基督一次性担当我们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使我们成为神的百姓，实现了神诸般的公义、诸般的爱以及诸般的正义。圣经即使说，这样律法是与神应时反对吗？律法是与神的应时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成员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时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劝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加拉太书第三章21-24节。因此，当前认为做悔改的祈祷获得赎罪，或者早期教会时期认为百姓行割礼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和他的百姓，完全是错误的信仰。今天的基督徒认为只有自己被圣化才能成为神的百姓，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他的错误就好比称勤勉地做悔改的祈祷就能得赦自己的罪孽，成为神的百姓一样。只因某人勤勉地做悔改的祈祷，绝不意味着神会使他无罪。无论谁信仰借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耶稣基督为救世主，都能领受罪孽得赦，成为神的子女。如果说勤勉地做悔改的祈祷，百姓就能从他们的罪孽中得喜，找到神，领受他的能力，完全是谎言。然而不幸的是，太多的基督徒仍然坚持这种错误的信仰，想依靠悔改的自我祈祷和本乎律法的工作实现拯救。 看到全世界那么多的基督徒信仰错误，我心碎。这些人的信仰称靠悔改的祈祷能得洗自己的罪孽，这种信仰在今天的基督教里是多么的穿折啊！让我们听听使徒保罗是怎么说的：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换句话说，保罗质问，既然神的儿子降临于世，担当我们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已经明确地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罪孽，我们为何还想做悔改的自我祈祷去清洗我们的罪孽呢？我们显然明白，耶稣基督接受约翰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死亡，为什么我们还要提出别的福音，试图做悔改的祈祷清洗我们的罪孽呢？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加拉太教会的圣徒，实际上耶稣降临于世，受洗，在十字架上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和升天的时间并不久。尽管如此，加拉太的圣徒抛弃他们的信仰，追求别的信仰，陷入撒旦的思想里。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没有认识到这种信仰多么谬误。如果不小心，今天水和圣灵福音的圣徒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即使那些信仰水和圣徒的福音，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也可能这样想：虽然我已经领受罪孽得赦，因为我仍然犯罪，我还是想做悔改的祈祷，我想只有那时我的罪孽才能得赦。即使对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来说，一旦又犯罪，他便在神的面前悔恨，好像觉得必须做点什么事情才能弥补似的，所以他很可能这样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向神承认我们犯罪了，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而不是依靠悔改的自我祈祷。仅仅因为某人做悔改的祈祷，绝不意味着他的罪孽已经得头。我们在全部世界的圣徒都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全世界所有认为自己是好基督徒，但至今还不知道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也都必须认识到悔改祈祷的教义是错误的。使徒保罗为什么在加拉太书中责备行割礼之人，严厉地谴责他们呢？因为在他们恶劣的影响下，在加拉太教会里涌现出许许多多的信徒，他们没有正确地认识水和圣灵的福音。现在每位基督徒，无论是传教士、教会官员还是俗人，都必须认识到神学家对他们的教诲多么错误啊！因为他们宣传了那么多错误的东西，现在我们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时，不得不依靠真理明确的道。所以即使我们用神的道向他们解释真理的福音时，他们也不愿意听，而是盲目地反对我们。我们必须有神明确的道，证明我们已经从罪孽中得赦。为此，我们必须借水和圣灵的福音得救。如果有人没有因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来的得救证据，那么他不可能做出真拯救的见证。加拉太的使徒信徒已经丧失这证据，所以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说，那些鼓吹割礼之人的信仰多么荒谬啊！你们想履行律法吗？你们想通过神的律法去称义吗？那么你们必须完全履行神的律法。你们想通过自己的行律法工作得以完全，但请问自己能否能够真正遵守呢？你们不会做不到吧？所以你们为何想通过守法靠自己的工作实现拯救呢？我们的正确拯救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工作取得，而是靠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而得来。相信耶稣基督降临于世，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涂抹了我们罪孽， 正是赐予我们真赦罪的拯救。我们的拯救不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而取决于我们的信仰，即我们是否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然而一直以来，我们错误地认为如果行善，神会赐福我们，否则我们要被诅咒。这是律法主义的信仰，而不是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我们因信而成为无罪的人，在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里能找到耶稣基督。在心里接受他的人才能领受拯救的福气。如果有人想靠别的办法赦罪，比如说做悔改的祈祷，那么这意味着他们陷入了谬误的信仰。这些人必须尽早悔改，回心转意，正确地相信耶稣基督。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既然来到，我们能从律法的一切诅咒中得救。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唯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时承受产业的啦。加拉太书第三章25-29节。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律法指出我们的罪孽，使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因此注定要下地狱。所以说律法把我们引到救世主那里。现在一旦我们在水和圣灵的福音里遇见耶稣，一旦我们信仰他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不再在律法的手下了。因为这信仰，我们不再被他诅咒。即使我们发现自己曾经犯罪，我们要做的正确事情是向神坦诚我们的错误，再次因信确认我们确实已经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了。因此即使我们不足，从今往后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因信得生。耶稣基督被吊在树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诅咒。耶稣受洗担当我们的罪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次性担当我们所有的诅咒。现在我们不仅无需惧怕我们的诅咒，而且我们无论如何也绝对没有忧虑。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承认我们的不足，靠信仰前行，那是主告诉我们的话。经上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加拉太书第三章26-27节。使徒保罗在这里说，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大家也都成了神的儿子。我们成了神的儿子意味着我们已经无罪。我们靠什么信仰变得无罪呢？加拉太书第三章27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我们相信耶稣化成肉身降临于世，相信他接受人类代表施洗约翰的洗礼，脱抹了人类所有的罪孽，我们无罪啦。当施洗约翰在基督头上按手时，天下所有的罪孽都被转嫁到耶稣基督身上了。耶稣受洗担当人类的所有罪孽，他才替我们被钉受诅咒。耶稣从死亡中复活，成了我们的救世主。所以使徒保罗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加拉太书第三章27节。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意味着我们这样信仰，耶稣受洗时斩架我们的罪孽，因此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亡中复活意味着他自己是神，他要复活我们。通过这一切，他成了我们的救世主。同样，耶稣诞生在这个世上是为了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涂抹我们所有的罪孽，因此 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表白他的信仰时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保罗的信仰是对洗和圣灵福音的信仰，除非人信仰耶稣的洗礼及其十字架上的血，否则他将被抛下地狱。因为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担当了人类的罪孽，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诅咒，第三天从死亡中复活，他成了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真救主。为了实现我们大家的拯救，耶稣必须复生，所以他受洗，在十字架上死亡后又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成了我们的真救主。这里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但让我再次引用保罗的思想做总结吧。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中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表明每个人在基督里为一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能够领受罪孽得赦，我们都为一了。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能领受罪孽得赦，成为神的百姓，成为他的工人。我们在成为神的百姓那一刻起就唯一了。保罗继续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时承受产业的啦。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九节，保罗通过这段经文说，你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靠割礼，而是靠信仰借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你们成了基督里的人，与他联合。只有你们进入耶稣基督，你们才能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你们确实有这种信仰，那么根据应许，你们就是天国的后嗣了，这是事实。神学家经常把保罗的信仰概括为因信称义，这是正确的。但问题是，他们这么说却甚至不知道保罗真正信仰什么，他才因信称义，所以他们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谈拯救，只能说信仰十字架的血得救。结果他们争辩说，任何人想得救都必须被圣化，因为这些人宣传错误的信仰，结果他们的听众走入歧途。尽管我们信仰神赐予的水和圣灵福音，神已经使我们得救，他们却尊天以自己工作为本的教义，从而破坏了神拯救的恩典。那么我们应如何信仰才能属于耶稣基督呢？我们必须相信耶稣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事先完全没有和我们商议。相信是耶稣亲身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耶稣把天下的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死亡和诅咒，是耶稣从死亡中复活，是耶稣成了我们的救世主，我们才能实现真拯救。主就是这样亲自实现我们一切拯救的，因为他挚爱我们，他出于自己的旨意拯救我们，这不是别人的工作，而是神自己的工作。现在我们大家必须做的事情就是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于是我们因信得救。当我们相信神赐予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时，我们领受什么了呢？我们领受了神圣灵的恩赐，因为圣灵这位神的礼物来到我们心中，现在圣灵通过我们工作，我们从神那里得救必是自己增添什么呢？不，绝对没有什么。耶稣来到世上时，有谁为神的儿子实现的拯救做出过一丁点的贡献吗？我曾听到有些人称赞鼓励那人西门，甚至有人说他是主拯救工作的帮手，原因是这人帮主背过耶稣的十字架。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但即使西门没有替耶稣背过十字架， 也并不意味着主的拯救工作会受影响。当时古利奈是利比亚一座繁华的城市，西门最有可能是一名希腊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来过一年一度的逾越节。但是仅仅因为这人对耶稣有过一些帮助，他的行为就能使他上天堂吗？不，并非如此。我们的信徒朋友们，只有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才能领受神应许的福气。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而得救，因为这信仰能使我们上天堂。因为同样的信仰，我们成了义人。使徒基督徒说，我们必须做悔改的祈祷，才能领受罪孽得赦。但每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主张，我们必须牢记一件事，粗看这种观点好像合乎道德，实际上只是一种欺诈行为。这些卑鄙小人说的话，你们身边可能也有这样的人，你们怎能不悔改祈祷呢？任何人不做悔改的祈祷都是错误的。如果谁指出这种悔改的祈祷对拯救多此一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展开声讨。但这种人说，他们只有做悔改的祈祷才能涂抹自己的罪孽，实际上他们在神面前犯了重罪。这种行为突然否定了耶稣的死亡，我们这样做还怎么希望得救呢？作为重生者，我们犯罪时怎么办呢？这么说，重生者犯罪时，我们应如何祈祷呢？我们应做认罪的祈祷，对神说，主啊，我犯这样那样的罪，对不起，我相信你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涂抹了这些罪孽。我们应该这样认罪，再次确认主已经涂抹了我们的罪孽。我们必须改掉自己的过犯，因为耶稣受洗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诅咒，从死亡中复活，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不再有任何被诅咒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只是改正我们的错误。每当我们犯罪，我们都总应向神认罪，确认我们的信仰。主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只是顺从主的旨意。主成了我们完美的救世主，我们绝不再有负罪感。有时即使我也深感悲伤，因为在世上那么多人认为做悔改的祈祷能领受罪孽得赦，但毫无疑问，这显然是错误的。除非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否则谁也不能领受罪孽得赦。对于那些不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来说，悔改的祈祷本能地发自他们的内心，他们习惯地说，主啊，请饶恕我吧。然而任何没有被洗入基督的人都不能披戴基督。现在你们认识到什么是错误的吗？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将披戴基督，成为神的子女和百姓。不信这福音的人无法领受所有这些赐福。只有你们在心里画上一条明确真理的分界线，你们才能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这是世上最好的财富。另一方面，如果任何人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而相信做悔改的自我祈祷能够领受罪孽得赦，那么他始终是罪人，等待毁灭的那一天，因为他的信仰白白地放弃了耶稣基督的洗礼及其死亡。你们会认为耶稣基督水和圣灵的爱心无用吗？有些人可能这样想，这种信仰是错误的，极为严重的错误。但是信仰悔改祈祷的教义等于犯了重罪，破坏神的真理，你必须牢记这点。现在作为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我们必须把真福音传播到全世界，直到世界末了。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信仰，凭水和圣灵福音的真理，把所有罪孽深重和无可救药的基督徒拯救出悔改祈祷的谬误信仰。我感谢主托付我们这项任务。我们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完成主托付我们的使命。